各位听众，我是王寿南。今天跟各位谈的题目是耶稣的核心思想是什么？有一个朋友问我，圣经里面耶稣对门徒说了许多的训示，又做了许多事。耶稣的门徒像彼得啦、约翰啊、保罗啊、雅各啊等人也都对于耶稣的话做了许多的诠释，内容非常的繁杂，让人家读了不容易抓住重点。请问一下，耶稣思想的核心是什么？这个问题对认识基督信仰还不深的朋友来说啊，是一个十分重要的，因为圣经记载的内容是十分庞杂的，人物故事繁多，如果能够先了解核心，对于枝节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了。耶稣基督的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呢？是爱。圣经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说，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的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这句话把上帝和爱画上了等号。神就是爱，心中有爱就是心中有神。在圣经四福音的书里面，耶稣一再的强调爱，要人们爱神爱人，要他的门徒们彼此相爱。耶稣给人们的训示几乎每一条的内容都会含着爱，耶稣所有的言行都展现出爱来，整个耶稣思想的核心就是爱。耶稣所有的言行都展现出爱的精神来，爱是人们常常挂在口里面的语词，爱也是常被人们误解的语词。请听下面一个故事。一个16岁的女孩因为吸食安非他命毒品被警察逮捕了，送到了警察局。警察通知那个女孩的母亲啊来警察局。警察问女孩的母亲知不知道啊她的女儿吸食毒品。母亲回答说知道。那警察就问这位母亲说，既然知道为什么不阻止呢？这位母亲回答说，我的女儿啊从小功课就不好，但是她也不是一个顽皮捣蛋的孩子。我的女儿个性是非常内向的，平常啊沉默寡言，有忧郁的倾向，每天愁眉苦脸，没有丝毫的笑容，我真是为她担心啊，怕她真的生了病。我想讨她的欢心，就常常为她做一些好吃的菜，但是他对食物呢没有兴趣，吃了两口就不吃了。有时候带他去逛逛街啊，买新衣服，他对新衣服啊也没兴趣。有时候星期天我带他去看个电影，他会在电影院里面睡着了，他好像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，我对他真是无可奈何啊。有一天他放学回家，情绪十分的兴奋，说话很高亢，眼睛发亮，这种神情啊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的。我很好奇地问他是怎么回事啊，他说放学的时候有个同学给他一颗软糖，他吃了以后突然觉得 精神爽朗，心里快乐的好像要唱歌，外头的颜色好像都变得亮丽起来了。我当时不知道女儿吃了什么软糖，但是能够让女儿快乐起来，那总是好事啊。于是我给女儿500块钱，要她向同学去多买一些这些软糖回来。第二天，我女儿果然带了一包软糖回来。后来我渐渐地发现，女儿吃了软糖以后就很兴奋，没吃就垂头丧气，全身无力。我猜想这软糖可能掺杂了兴奋剂，这对身体一定不好。但是我因为爱她，让她高高兴兴地过日子，便继续给她钱去买软糖。我爱她，只要她欢喜，我一定会帮她达成愿望的。这位母亲把为女儿吃毒品说成是爱，这个爱是真爱吗？再讲一个故事。在一所大学的校园里面发生了一件凶杀案，一个姓张的男生用尖刀杀了个姓李的男生，凶嫌当场被逮捕。在警察局里面，警察问凶嫌为什么要杀人，凶嫌回答说，他抢了我的女朋友，我为了爱杀了他。这个凶嫌口中说的爱是真爱吗？基督信仰中间所讲的爱内涵是什么呢？在圣经哥林多前书13:4-8说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这个是使徒保罗说的话。使徒保罗的这一段话说明了基督信仰中间爱的真谛。但是保罗说的只有一条条的结论式的语词，没有详细的解说，实在是很不容易深切的了解它的含义。我愿意把我个人对圣经的了解来对耶稣思想的核心真爱做一些说明。第一，爱要走在真理的正道上，不违背上帝的原则，不违背自己的良心。许多人站在自己的立场来表示爱，由于个人的立场是有角度、有关系、有好恶的差异，于是这个具有个人立场的爱常常会有所偏差的。他会爱某甲不爱某乙，其实甲跟乙啊都是一样值得你爱的，但是由于你个人的立场的因素，你有产生偏差的可能。在一所私立孤儿院里面收容了50几名孤儿，这院长是一位白手起家致富的商人。他年老的时候创立了孤儿院，亲自管理院务。在孤儿院里面，他特别喜爱一个14岁的男孩，给这个男孩最好的待遇。有人很好奇地问这个院长，为什么特别宠爱这个男孩呢？这院长说，这男孩聪明、勤劳、有责任心，将来在事业上一定会有成就，是个可造之才。院长的话 合乎人情，无可厚非。但是如果就基督的真爱来说，他是偏心的，他应该对全院的孤儿一视同仁，希望他们每个人长大以后都有成就。国臣是一家公司的业务经理，董事长要他为一项新的产品做一个宣传的广告。国臣做好了，董事长看了以后不满意的说，说这个是新产品啊，我叫你要加强说它的疗效，就是医疗的效果，尽量要夸大，你怎么没说呢？国臣说，夸大医疗效果是不诚实的，虽然我希望公司赚钱，我爱公司，但是我要走在正道上，如果我做了夸大不实疗效的广告，这不是爱公司啊，这是害公司。所以真爱是要走在真理的正道上的。二，是爱，是容忍。容忍包含了忍耐和宽恕。真爱是要忍耐许多不合自己心意的人和事，并且要给予宽恕原谅。耶稣的门徒他们的领悟力显然不高，常常听不懂耶稣说的比喻，耶稣只好耐心地为他们解说。他的门徒对他的信心不足，耶稣要十二个门徒出去传福音，给他们驱鬼的能力，可惜他们的信心不足，有时候驱鬼不成。耶稣很感慨地说，我要忍耐到几时呢？可是耶稣还是忍耐下来了。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，曾经多次的亲口向门徒说，他要被杀，三日后复活。门徒似乎都不相信。耶稣死后第三天复活了，抹大拉的玛利亚等首先发现，跑去告诉使徒们。使徒们以为他们是胡言乱语，就不相信。彼得和约翰跑到坟墓，发现耶稣果然不见了，心中感到稀奇。到了晚上，使徒们在屋内聚会，耶稣突然现身，使徒们这才相信耶稣真的复活了。使徒中一个叫多马的不在场，事后别的使徒告诉他耶稣复活了，多马是不肯相信。过了八天，使徒们再度聚会的时候，耶稣又显现了，多马看到又摸到了耶稣，这才相信了。门徒对耶稣如此没有信心，当然会让耶稣很难过，但是基于对门徒们的爱，耶稣忍耐了门徒们的愚昧，也宽恕了他们。所以真爱是需要忍耐和宽恕的。我看过一部电影，在美国一个小镇上，一对年轻夫妻持枪闯进了一间的民宅去抢劫。民宅的主人呢，是一对牧师夫妇。牧师很机警地按下了警铃，抢匪开枪打死了牧师的太太，用绳子把牧师绑起来。正在翻箱倒柜，两名的警察赶到了，和抢匪发生了枪战，枪战中间两名抢匪都中弹死亡了。事后警察到抢匪的家里面去搜索，发现了一个才满月的婴儿，警察抱着婴儿到教堂里面去找牧师。警察说，我们知道你的教堂收养孤儿，这个孤儿你可不可以收养啊？牧师一听愣住了， 啊，这个孤儿是杀他妻子的凶手的孩子啊，他应该很仇视这个孩子才对，但是他想起了耶稣讲的爱，他要爱这个小生命，于是忍着内心的疼痛答应收养。牧师的这个决定包含了多么坚强的忍耐和多么伟大的宽恕啊！第三，爱是付出，不求回报。付出不一定是金钱，主要是爱心。那勒沙修女没有钱财，她在印度贫民窟里面用她的爱心来服务穷人，他从来没有奢望那些受他帮助的穷人回报他。我常在台北的大医院里面看到有许多的志工，他们自愿在医院里面服务病人，为一些行动不便的病人推轮椅、挂号、领药等等。他们和病人素不相识，也不会向病人索取酬劳，他们只是付出爱心，这就是真爱。第四，爱是不嫉妒。嫉妒是罪的温床，许多罪恶都是由嫉妒而产生的。圣经箴言14章30节说，嫉妒是谷中的朽烂。嫉妒会产生仇恨感，仇恨感会使人犯下各式各样的罪行。圣经里面记载了雅各的故事，雅各有12个儿子，他最欢喜第11个儿子约瑟，给约瑟做了漂亮的衣服，约瑟的10个哥哥心中就点着了嫉妒之火，他们联手把约瑟卖给以斯玛利人做奴隶，嫉妒的火烧光了手足之爱。2016年，台湾发生了一件轰动社会的惨案，一个才2个月大的婴儿突然死亡了，检方要求解剖，结果发现婴儿是吃了过量的食盐而死亡的。检方追查凶嫌，经过抽丝剥茧，最后找到婴儿的大伯母，在婴儿的奶粉里面掺入了大量的海盐，小婴儿服食大量的海盐造成了中毒而死。检方在追查大伯母为什么要害死一个刚刚出生的小侄儿，原来是因为嫉妒。强烈的嫉妒让他失去了理智，失去了良心，犯下了杀人重罪。上帝造人啊，如同窑匠制造器皿，不同的器皿各有不同的用处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特质，不同的才能，所以每个人要自我的认识自己的特质和才能，不必要处处的和别人比较，和别人争长短。如果凡事都要不断的和别人比较，和别人争长短，就容易产生嫉妒。如果嫉妒心越来越强烈，很容易就会做出犯罪的事来。所以基督徒认为嫉妒本身就是罪，消除嫉妒心最好的方法就是爱。看到别人比你好，你要去爱他，为他的好表现喝彩。第五，是爱是不纵容。爱一个人不是处处顺从他，称赞他。我在前面讲的那个 明知道女儿服食毒品还给她钱继续去买毒品的妈妈，实在是算不得爱女儿。父母对子女的爱不是纵容子女为所欲为，而是抚养、教育和引导。其中引导包括了引导子女的思想，培正子女的人格，匡正子女的行为。为了引导，可能采取惩罚的方式，所以惩罚在适度范围之内，可以说是一种爱的表现。对于朋友也是这样，如果看到朋友做了违背正道的事，爱他的人就要规劝他，导正他。如果去顺从他，称赞他，那不是爱，而是在害他。第六，爱是不伤人。耶稣强调要爱人如己，真爱是不会伤害别人的。有些人不了解真爱的意义，常会做出伤害别人的事情来。在法庭上，正在审判着一件凶杀案，法官问杀人凶嫌呢，说死者是你的女儿，你为什么狠心地杀自己的女儿呢？这个嫌犯不断地哭泣回答说，我的女儿一出生就是智障儿，长到13岁智力还不及五六岁的小孩，而且行为举止都很幼稚，别人都在取笑他，我每天看在眼里面，实在于心不忍。我爱他，希望他能够活得幸福，但是他只有在我的保护之下才有幸福啊。他母亲三年前去世了，今年初我检查出来患了肝癌，已经是末期了，医生说最多只能拖六个月。我想如果我死了，我的女儿一定活得很凄惨，我爱她，实在不忍心活在受罪，所以在我死之前，我用烧木炭让她先平静地先死去，料理完后事我也会去死，我杀了她是因为我爱她。其实这个父亲的做法是错误的，他可以用别的方法将女儿托付给某些慈善团体。杀人是灭绝一个人的生命，是一种罪恶，用爱作为杀人的理由，是让爱走进了岔路。在法庭上，法官正在审理一件强奸的案子，一个女子控告她的男朋友强奸她。法官问那个男的说，她既然是你的女朋友，为什么没有经过她同意就去强奸她？那男的说，我爱她，我怕她跟别的男人要好，所以我先下手为强，把生米煮成熟饭，我会和她结婚的，我爱她。强奸对一个女方来说，不但是肉体的伤害，也是心理的伤害，伤害了对方还说爱对方，这是扭曲了爱的本质。总而言之，爱是耶稣的核心思想，是基督信仰的核心。爱像太阳的光，太阳的光照射到地球，地球上的动物、植物都有了活力。如果没有了光，只有黑暗，所有的生物将失去活力，成为枯萎的状态了。同样的，爱使人充满活力，在爱的滋润下，才能出现真善美的世界。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